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让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分享之前，只先做一个感恩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的慈爱。
多谢你俾我哋认识你嘅慈爱。
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
感谢你，你系我哋嘅主。
是我们的创造主。
系我哋创造主。
也是全能的神。
亦都是全能的神。
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生命在你里面得到牧养。
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牧养。
也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感谢你，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愿主你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
愿主你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
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
赐给我们安静的心，
给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
俾我哋有聆听嘅耳朵，
也让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祝福。
亦都俾我哋谦卑咁喺你面前领受你聆听你嘅祝福。
愿圣灵掌管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带领我哋今日嘅分享，
从头到末了。
从头到末了。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听我哋咁嘅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今天我继续跟大家用民数记21章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得胜的秘诀。
今天继续用民数记21章来分享得胜的秘诀。
我们知道民数记如果按照它的行程的特点来分段的话，它分为三个部分。
民数记如果按照行程特点分段有三部分。
首先就是在1到12章。
首先1到12章。
就讲到神数算以色列民，然后预备他们从离开西南向这个迦南地进发。
讲神数算以色列民，又预备他们由西乃向迦南进发。
好，第二段就是在13到19章。
第二段是13、19章。
就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不信，
因为他们不信，
结果他们所有一代的人被倒闭在旷野，
所以他们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
所以这个13、19章就在讲他们在这个旷野绕行的一段历史，
就讲他们在旷野绕行的一段历史。
另外到20到36章，
另外20到36章，
这是一个这个民数记的一个转折点，
是民数记的转折点，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旅程的开始，
是他们新的旅程的开始，
就是神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开始向他所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地进发，
就是神带领以色列民带领他们去应许之地出发。
所以上一次我们在讲20章的时候，
所以上次讲到20章的时候，
好像20章就是一个新旧的一个交替，
就是一个新旧交替，
是一个好像一个新的旅程的一个标志，
好像一个新旅程的标志，
借着一代人的付出，
借着一代人的付出，
宣告了他们漂流的这个时光结束了，
宣告了他们漂流的时光结束了，
神要带领他们一个新的开始，
神要带领他们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到了21章，
但是到了21章，
也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实际上就是以色列新的旅程的一个真正的开始。
这个经文是以色列人新的旅程的开始。
这个学者叫马丁·帕克鲁，
这个人学者叫马丁·帕克鲁，
他原来是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徒，
他原来是一个正统犹太教徒。
后来在大学的时候，他信了基督教。
后来大学他信了基督教。
后来他去读神学。
后来他读神学。
他现在在墨尔本一个神学院做这个旧约的讲师。
他现在墨尔本一个神学院做教师。
他用英文跟希伯来文写了这一本《民数记》的解经书。
他用英文和希伯来文写了《民数记》的这本解经书。
因为我也看这本书。
我亦都有睇过呢本书。
我知道这个作者。
我知道呢个作者咧。
但是很有趣，这是我意外的去查的时候，原来他就是现在在我就是墨尔本我老师的那个教会。
佢而家好有趣嘅，佢系就系喺牧师个老师嘅教会。
哦，原来他不但在神学院教课。
原来佢唔单止喺神学院教课。
他也在教会牧会。
佢亦都喺教会牧会。
而且他也做学生的工作。
有做学生嘅工作。
而且他特别也为犹太人传福音。
而且他特别向犹太人传福音，
所以在他这本解经书里面，他就讲到民数记的21章。
所以在这个解经书里面讲到民数记21章，
他说民数记的21章是整本民数记他说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民数记21章是全书最重要的转捩点，
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民数记到底 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睇下民数记同我哋讲咗咩重要嘅信息咧？
如果你留意刚才你读的这段经文，
如果你有留意刚才呢段经文，
你会发现原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你会发现一个好重要嘅特点，
就是他们的得胜，
就系佢哋得胜，
就是一个新的旅程，
系一个新嘅旅程。
神带领他们开始一个不断的得胜了再得胜。
神带领他们不一个不断的不得胜再得胜。
所以今天我用的一段这个题目就是什么是得胜的秘诀。
所以我今天用的题目是什么是得胜的秘诀，
也就是从二十一章我们来看到底在这个章中他们得胜的背后的秘诀在哪里。
就是这个二十一章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第一到第三节，
都是读这个经文一到三节，
实际上这三节非常的重要。
实际上这三节很重要，
因为这三节讲到了以色列民在进入应许之地第一次的胜利。
这个三节呢讲到以色列民进入以色列这个地方的第一次胜利，
也这次胜利也奠定了他们以后的基调，就是以色列神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是一个得胜。
这个胜利也带领了他们以后的基调，他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一个得胜。
在第一到第三节，
在一到三节，
我们可以会观察以色列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征战中得胜。
我们要观察以色列民怎样在这个征战中得胜呢？
在这里的题目就是靠主得胜，
这个题目就是靠主得胜，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秘诀，
这个就是他们的秘诀。
我相信如果讲到靠主得胜，如果你在教会很久的话，你一定会很熟悉。
我相信如果讲到靠主得胜，你在教会很久的话，一定会很熟悉。
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哎呀，真是老生常谈的事情。
有时你会觉得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事。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
但是我可能要提醒弟兄姐妹。
但我要提醒弟兄姐妹。
虽然这个问题听起来比较简单。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我们好像也知道。
我们又知道。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要让这句话进入到你的生命里。
但如果你要将这句话放进入你生命里边，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这个不是简单的事。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懂得道理。
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要知道道理，
而是我们要真正明白这个神话语里面要我们去遵行的他的心意。
而我们要真正明白神要我们遵行这个话语的心意。
实际上，一个基督徒跟一个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最重要的区别。
实际上，一个基督徒有信仰和没信仰的区别。
不但知道神是我们的主，
不单止是要知道神是我们的主，
更重要你要知道他是我们所依靠的，
更加重要是要知道他是我们所依靠。
你在依靠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神的能力就在你面前，你可以经历到他的作为。
你依靠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作为。
为什么靠主得胜这么重要？
为什么靠主得胜是这么重要呢？
因为如果你去读圣经，
因为如果你有读圣经，
原来圣经不断不断地重复这个主题。
原来圣经不断地重复这个主题。
诗篇一百四十六篇。
诗篇一百四十六篇。
如果你是跟着教会读经计划的。
如果你有跟着教会读经计划的。
就是刚刚几个星期之前我们就在读这个经文。
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读这个经文。
在这段经文当我读的时候我就在想，他讲到不要依靠君王。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你们不要依靠君王。
他说不要依靠世人。
不要依靠世人，
他一点不能帮助。
他一点不能帮助。
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我们人，我们拒绝人的帮助。
不是说我们拒绝人的帮助。
神要我们在各样的帮助当中。
神是要我们在各样的帮助当中。
不要忘记，我们得到帮助的中心是那位神。
不要忘记我们得到帮助的中心是神。
所以诗人说，在以雅各的神为帮助的。
所以诗人里面讲到以雅各的神为帮助。
仰望耶和华他神的。
仰望耶和华他神的，
仰望就是依靠，
仰望就是依靠。
他说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所以怎么样可以尝尝主恩的滋味？
所以怎样可以尝尝主恩滋味？
如果你在碰到任何的事情，
如果你碰到任何事情，
它不是只是顺境，
不是只是顺境，
特别是逆境，
特别是逆境，
你尝试一下怎么样来依靠神，
你要尝试一下怎样依靠神。
有的时候如果你那个时候突然想到神啊，你来救我。
有时候如果你突然间谂到神啊，你嚟救我。
你会发现事情就不一样。
你会发现事情就唔同啦。
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给我的见证。
我见到好多弟兄姐妹俾我见证。
讲到他们的家人。
讲到佢哋屋企人。
他们后来怎么样会成为一个传道人？
佢哋后来点样成为传道人？
怎么样会来认识神，然后接受神？
点样去认识神、接受神？
他说就在他们生命面对一些绝路的时候。
就是他们生命面对绝路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没办法，
有人就提醒他，你可以向神祷告，
有人就提醒他，你可以向神祷告，
他说你求神救救你，
你求神去救你，
他说就这样一句话改变了他们整个的人生，
就是这样一句话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所以信靠神是何等的有福，
所以信靠神是何等有福呢？
诗人在诗篇二十八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到帮助。
诗篇28篇讲，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莫大的恩典，
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莫大恩典，
他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他赐给我们他的复活的生命，
他赐给他复活的生命，
他要我们一生来跟随信靠他，
他与我们一生来跟随信靠他，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
那个时候就可以得到祝福。
你看圣经也讲到一个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圣经都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另外我们也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依靠神的人，他是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圣经跟我们讲，一个依靠神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我有的时候想想，我们很多时候给人认识一个人信主了，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主了，
好像他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火，好像很激动的会。
好像不是真的那么激动。
他好像比较，好像平稳。
好像很平和。
有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不是傻乎乎的？
好像他没什么好草傻咁。
但是我们不知道，原来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
但我们不知道，原来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可以面对风雨。
俾我哋面对风雨。
我们仍然能够稳安定在他的里面。
我哋仍然可以安定喺佢里边。
不知动摇，
不知动摇。
所以在箴言书，我们也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
箴言书都俾我哋睇到个好重要经文。
讲到智慧，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讲到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
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
他说你要认定他，
你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当然，圣经里面很多很多。
当然圣经里面很多很多
不断地告诉我们，
不断地跟我们讲，
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是属他的子民，
是属他的子民。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我们记得要来依靠神，
我们要记得来依靠神。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他讲到了三件事情，
我们看到他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他讲到这个有这个，这是一个王叫亚拉德王。
这里讲到一个王叫亚拉德王。
就在这里。
在这里中间。
他听到了以色列人要过来的时候。
他听到以色列人要来的时候。
他就出来迎战。
他出来迎战。
实际上以色列本来他想，本来是他希望能够借以东的道，从这里，从约旦河的东面进入应许之地。
本来以色列人想借以东人的地方去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知道后来以东人不让这个神的子民经过。
但后来以东人不让神的子民经过。
结果他们就绕了一个大圈。
结果他们兜回头一个大圈。
而且那条路是非常的难行。
而且那条路是很难行。
但是我们看到当以色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来迎战这个以色列民。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刚到这里，他们就来迎战了。
我们看到在他们迎战的时候，以色列的子民做了一件事情。
我看到以色列人做了一件事，
他们就向神发愿。
他们向耶和华发愿，
就是发他们的誓言，
就是 发出他们的誓言，
也就是他向神就是一个承诺，
就是向神承诺，
他求神，
他求神，
他说如果你把这个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
就是如果你将敌人交在我们手中，
我就把这个诚意进行的毁灭，
我就将这个诚意进行毁灭。
我们在这个一个以色列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以色列人第二代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在这一个征战里面第一件事情，
我看到他们征战里面第一件事，
他向神来祷告，
他们向神祷告，
也就是他来依靠神，
就是他们来依靠神，
他知道只有神能够使他们得胜，
他知道只有神能够令他们得胜。
祷告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祷告就是叫我们，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所以基督徒不要我们忽略祷告，
所以基督徒不要忽略祷告，
不是只是说几句话，
不是只是说几句话，
因为祷告反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因为祷告反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另外我们看到他们这次的祷告 很特別，他們非常的堅決。
另外睇到呢個禱告好特別，係佢哋好堅決。
他們這個禱告，這個發願是一個，他們有一個在裡面，他有一個自己裡面的一個信心。
喺呢個發願體現咗佢哋嘅裏邊嘅信心。
他說：這是我會，如果神把敵人交在我們的手中，我們就把這個城進行毀滅。
他们说如果神将这个城交在我们手中，他们就进行毁灭。
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说，我愿意放弃一切我所能够得到的。
这个意思实际上是说，他们要放弃他们一切所能得到的东西。
他们愿意把这个胜利完全的献给神。
他们愿意将这个胜利完全献给神。
所以你看，结果后来他们这个发愿就得到了神的应允。
结果他们的发愿就得到神的应允。
神就带领他们把这个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
神就带领他们将敌人交在他们手中，
而且将他进行毁灭，
而且将这个城进行毁灭。
第三，这件事情的胜利很特别，讲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胜利很特别，讲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叫荷尔玛。
这个地方就叫荷尔玛。
实际上，荷尔玛就让他们会想到三十八年前。
这个荷尔玛就会被他们想到三十八年前。
原来以色列因为他们听信十个探子报的恶信，
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他听信探子报的恶信，
他们不信神，
他们不信神，
结果面对了神的刑罚，
他们面对了神的刑罚，
神就宣告那些被数的二十岁的所有的人，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
神就宣告二十岁以下的人都要倒以上的人都要倒闭在旷野，
他们不能够进神所曾经应许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
他们没说进入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
这是一个很大的咒诅。
这是一个很大的咒诅。
就在这个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
就在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
就讲到那些百姓听到了，这个神的刑罚临到他们。
就讲到百姓听到这个神的刑罚临到他们。
他们就说，哎呀，我有罪了，我得罪神了。
他们就说，哎呀，我有罪了，得罪神了。
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悔改，
但系佢哋冇真正喺神面前悔改，
而是他们凭血气，
而且佢哋凭血气。
好，我现在我要就靠自己，我要进这个迦南地。
而且佢哋就话佢哋要靠自己进入迦南地。
虽然摩西劝他们，神不会跟你们同行。
虽然摩西劝佢哋，神唔会同佢哋同行。
你们不会得胜，
佢哋唔会得胜。
但是他们不听，
但系佢哋唔听。
结果后来，那他迦南的人就把他们打败。
结果迦南人就打败咗佢哋。
圣经说，他们一直把他们打败到哪里？就到这个荷尔玛。
一直将打到荷尔玛这个地方。
实际上荷尔玛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两个意思。
实际上荷尔玛在原文有两个意思。
当然有一个就是毁灭。
当然其中一个意思是毁灭。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庇护所。
另外一个意思是庇护所。
所以当时敌人把三十八年前那些迦南人把以色列子民把他们一直击杀到这个荷尔玛。
在三十八年前，这个迦南人将他们一直击杀到荷尔玛。
他们没有把他们灭尽。
他们没有将他们灭尽，
原来是神的保守。
原来是神的保守。
荷尔玛成了以色列民的一个护庇所。
荷尔玛又成为了以色列民的护庇所。
但是今天，这个他们把这个敌人打败的时候，
但今天他们将敌人打败的时候，
又到了这个地方。
又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神带领他们把敌人毁灭了。
这个地方就是神带领他们将敌人毁灭。
这里神就让他们记得。
这个意思是给他们记得
这一次的胜仗，
这一次的胜仗
是完全是神的作为，
完全是神的作为，
因为他们依靠神，
因为他们依靠神，
神就让他们打败他们的仇敌，
神就给他们打败仇敌。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得胜的秘诀，
另外看到得胜的秘诀，
得胜的秘诀不但是靠主得胜，
得胜的秘诀不单是靠主得胜，
另外也是靠主得救，
另外就是靠主得救。
在第四到第九节，
在第四到九节，
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这个进到应许之地的路上碰到一件事情。
以色列民在进到应许之地的路上碰到一件事。
我们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一段的历史。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段历史，
因为他们要走刚才的这条非常难走的路。
因为他们要走刚才这条很难走的路。
圣经说他们就心里甚是烦躁。
圣经就讲佢哋心里甚是烦躁，
然后他们又重新的，就是开始抱怨。
然后佢哋就重新开始抱怨。
他们怨毒神和摩西。
佢哋怨毒神和摩西。
所以我们看到人如果要靠自己得胜，是多么的难。
所以睇到人要靠自己得胜系几咁难呢？
而且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非但不能得胜，
我们很多时候知道我们非但不能得胜，
当我们陷在一个自我里面，
当我们陷在一个自我里面的时候，
实际上是面对一个生死的危险，
实际上是面对一个生死的威胁。
我们看到这一次他们抱怨，
我们看到这一次他们抱怨，
实际上以色列在这个进入迦应许之地的路上有八次的抱怨，
实际上以色列进入这个迦南地的路上有八次抱怨。
哦，这一次我们看到圣经是最后一次，
我看到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但是他们犯了同样的错，
但他们犯了同样的错，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错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
但我看到这个错误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
就是他们因着罪受到了神严厉的刑罚，
我看到他们因为罪受到神严厉的刑罚，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抱怨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抱怨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我们生命的里面的罪的问题，
是我们生命里面罪的问题，
他们怨毒神，
他们怨毒神，
看上去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表现，
看上去是一个外表的表现，
是我们里面老我生命的一个行动，
是我们里面老我生命的行动，
但是真正是在里面，刚才说到他们烦躁，他们心里厌恶，
但真正里面讲到他们烦躁心里厌恶，
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人类应该要认识到最大的问题，
也是我们人类要认识到的最大问题，
也是我们人很难去意识到的，
也都是我们人很难意识到的，
我们总以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些实际的困难，或者是我们面对的一些实际的所面对的一些挑战，
我以为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还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人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罪的问题，
原来圣经跟我们讲了生命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命的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
就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
违背了神的命令，
违背了神的命令，
我们罪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罪就进入了我们生命里面，
以致我们与神的关系断绝，
以致我们与神的关系断绝，
我们也颠倒了神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都颠倒了神跟我们的关系，
也就是罪使我们一直在一个错谬当中，
就是罪使我们进入了一个错谬里面，
我们靠自己，
我们靠自己，
我们自己想做神，
我们自己想做什么，
这就是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人最大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一次神就用火蛇进入到他们中间咬他们，很多人死了，
我看到这个神要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他们，很多人死了，
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八次埋怨，
这一次我看到他八次埋怨，
有的时候神好像也就过去了，
我有时看到神就要让他们过去了，
但是神这一次让他们看到原来罪带来的就是死亡，
神但今次神俾佢睇到最大嚟嘅就系死亡，
这就是罪的后果。
呢个罪嘅后果
带来神的审判，
带来神嘅审判。
好像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好似罗马书六章廿三节，
他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
佢同我哋讲罪嘅工价就系死，
是我们永远与神的分离，
系我哋同神永远分离。
我们永远的在一个咒诅的里面，
我哋永远喺一个咒诅里边。
我们要在这个罪的刑罚里面受苦，
我哋要喺罪嘅刑罚里边受苦。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刑罚很特别，有两个特点。
我看这个罪的刑罚很特别，有两个特点。
就是神立刻的将这个刑罚临到他们。
一个就是这个刑罚立刻的临到他们。
而且这个刑罚我们也看到，就是好像神任凭这个蛇来攻击他们。
我看到这个刑罚好像神任凭这个蛇去攻击他们。
有时我们在一个平安稳妥的时候，
好像有时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我们觉得都是哦，因为自己我们懂得怎么样的保护自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看到自己好像是我们保护自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
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
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平安稳妥，
事实上我们 有平安稳妥，
如果你归到最最源头，
如果你归到 最终源头，
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旷野的路上，
我看到在这个旷野的路上，
不是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蛇，
突然间出现这么多蛇，
本来就有，
本来就有蛇，
只是神保护他的子民，
只是神保护他们的子民，
但是他们这样的犯罪，
但是他们这样犯罪，
神就任凭这些蛇来攻击他们，
神就任凭这些蛇去攻击他们，
所以神的审 我们看到这个审判实际上就是我们失去了神的保护，
实际上这些审判就是我们失去了神的保护。
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
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
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子民，
也提醒每一个属他的子民
常常要记得，
常常要记得
不要让罪这个在我们身上作王，
不要让罪在你的身上作王，
就不要让罪在你里面来控制你，
不要让罪在你的身体里面控制你。
所以在这个一段的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
所以这一段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不得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在罪的面前如何能够有出路呢？
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罪里面有出路呢？
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拯救？
我们如何得到拯救？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
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
当他们面对这个蛇的攻击死亡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这个蛇的攻击死亡的时候，
我们看到百姓来到摩西的面前，
我们看到百姓来到摩西面前，
他们对摩西说我们有罪了，
他跟摩西说我们有罪了，
求你祷告，
求你祷告，
叫神让这些蛇离开我们，
叫神让这些蛇离开我们。
我们不要看这一个祷告跟前面以色列人的不一样，
我们不要看这些祷告跟前面的祷告不一样。
以色列在得罪神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得罪神的时候，
他们很会说哦，我有罪了，我得罪神了，
他们很懂说我们有罪了，我们得罪神了，
但是就没有后面的了，
他就没有后面那句，
但这一次他们来祷告神，
今次他们祷告神，
就是他们转向神，
是他们转向神，
他们认罪，
他们认罪，
他们来依靠神，
他们来依靠神，
他们叫神把这些东西来离开我们，
他叫神要给这些东西来，叫那些东西离开我们。
当然我们人总是按自己的想法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我们人经常以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神纪念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
但神纪念我们有悔改的心，
就是一个真正回转的心，
就是真正回转的心，
回转到神的里面，
回转到神的里面。
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回答他们，
我们看到神怎么回答他们呢？
神叫他们制造一条火蛇，
神叫他们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一个杆子上，
挂在杆子上，
他说凡是你们已经被咬了，
凡是你们被咬的，
你们已经面临濒临死亡了，
那些濒临死亡的，
他说只要你做一件事，只要望一望这个做的这个蛇，
他只要做一件事就望一望这个蛇，
就必得活，
就必得活。
我们看到神的方法跟人不一样，
我们看到神的方法跟人一样，
我们人面对问题的时候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就好了，
我们人面对问题之后将问题拿出来就好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拯救的方法？
但圣经同我哋讲乜嘢系拯救方法咧？
你要按回到神的方法里，
你要翻去神嘅方法里边。
这是用神的方法，才是我们真正得救之路。
用神嘅方法先系得救之路。
所以尼陀神说过一句话，
所以尼陀先讲嗰句话，
他说：人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什么，
人不需要用自己力量去做什么，
只需要仰望神的恩典，
只需要仰望神的恩典，
就是这个救恩。
就是救恩，
也是一样，是靠主来得到这个救恩，
都是一样要靠主来得到这个救恩，
就是靠主得救，
就是靠主得救。
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这个举蛇在旧约里面，
我知道这一段经文举蛇在旧约里面，
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
他在约翰福音13:14-15节，
他就告诉他们，原来摩西这个在旷野举蛇，
他讲到摩西在旷野举蛇，
他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人得到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所以原来在这个旷野这个举蛇的一个意思，
原来在这个旷野这个举蛇的意思，
神在启示主耶稣对我们人类的救恩，
神在启示主耶稣对人类的救恩。
当我们认罪悔改，
当我们认罪悔改，
神要我们信靠他，
神要我们信靠他，
他说神所成就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们，
神所成就的救恩就临到我们，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在这段经文借着旧约的启示，
在这段经文藉着旧约的启示，
也让我们明白原来十字架的意义，
也都让我们明白十字架意义，
十字架的救恩，
十字架的救恩。
这个摩西举蛇原来在预表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
原来摩西举蛇就是预表了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
这个救恩的秘诀在哪里？
这个救恩的秘诀在哪里？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纪念的耶稣的受难与复活，
我们知道就是 我哋啱啱纪念嘅耶稣嘅受难同复活，
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临死前，他说了一句话，成了。
就是、耶稣喺十字架上说嘅一句话，成了。
因着他的爱，
因着佢嘅爱，
因着他愿意将自己献上，
因着佢愿意将佢献上，
背负所有人的罪，
背负所有人嘅罪，
使这个罪让我们可以能够在他里面。被他所背负，
所以这个罪可以在他里面被背负。
这是一个成就救恩的，就是他担当我们一切人的罪。
就是这个成就救恩，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
解决了神公义和慈爱的这个关系。
解决了神公义和慈爱的关系。
原来神用他这样的爱来成就神的义。
原来神用这样的爱来成就了他的义。
使我们今天可以，只要信他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信他的人可以来到他面前。
另外，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难，
另外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
受死，
受死，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但是他三天后复活了，
但是他三天之后复活，
这个复活表明他是一个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这个复活代表他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他应许我们每一个来信靠他的人，
他应许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
同样可以得到他这个复活的生命，
同样可以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
使我们胜过罪恶和死亡。
所以我们胜过罪恶和死亡。
所以今天人要怎么，就是如果你说我有罪了，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有罪了，
我愿意来回到你这里，
我愿意回到你这里，
我愿意信靠你，
愿意信靠你，
接受你，
接受你，
你就得到这个救恩，
你就得到这个救恩，
你就被神接纳为是上帝的儿女，
你就被神接纳为上帝的儿女。
在这个救恩里面，
在这个救恩里面，
实际上就告诉我们四个事实，
实际上同我讲四个事实。
第一，人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
人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
因为罪带来死亡。
因为罪带来死亡。
另外，我们告诉我们人不可以靠自己，我们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另外，同我讲，我哋靠自己是不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不可以靠自己来得救。
我哋唔可以靠自己得救。
但是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因着他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和恩典。
因着佢丰盛嘅慈爱同怜悯恩典。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
佢已经为我哋预备救恩。
我们很容易只要相信。
我哋好容易只要相信。
相信的人就必然得救。
相信嘅人就必然得救。
好，我们知道这个得胜的秘诀。
另外，我哋知道得胜嘅秘诀。
第一件事，不但是我们要靠主得胜。
我哋唔单止系靠主得胜，
也让我们能够靠主得救。
我哋都系靠主得救。
最后，我们也看见靠主得地。
最后，我哋见到靠主得地。
我们知道这个地，我们有的时候在旧约里面看到神就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的子民。
最后，你知道呢个地神啊，将应许之地赐俾佢嘅子民。
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旧约这个地是不一样的。
但我哋知道当时旧约嘅地系唔一样。
这块地叫应许之地，
这个地叫应许之地。
应许之地跟其他的地有什么不一样？
应许之地同其他地有咩唔同？
这个地是神所赐的，
这个地是神所赐的，
有神的同在，
有神同在，
有神的祝福在里面，
有神祝福在里面，
有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在里面，
有我们同神的关系恢复在里面。
我们如果现在基督徒如果看听到这个地，
基督徒如果看到这个地，
所以你要想到不是我们一直留在这个地上，
不是说我们一直留在这个地上，
因为圣经也在这里，这个地原来就在预表新天新地，
因为圣经里面这个地就是预表新天新地，
那个永远最美的家乡，
这个永远最美的家乡。
我们看到如何能够得到这个地，
我看如何得到这个地呢？
我们仍然要依靠神，
我们仍然要依靠神。
我们看到这个在这条进入迦南应许迦南地的这个路程当中，
我看这个进入迦南地的路程当中，
我们看到这里他从这次他们是从东约旦河的东面进入，
这个是由约旦河东面进入，
虽然绕了一大圈，
虽然兜了一大圈，
你看他们要经过两个很重要的地方，
他们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他们要从何尔山一直到这个最北面的比斯加山顶，
要从这个何尔山到比斯加山顶，
他们从这里要进到这里，
由这里进入这里，
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们要面对两个强劲的对手，
然后发现面对两个强劲的对手，
第一个就是亚摩利王西宏，
一个是亚摩利王西宏，
一个在最北面的上面的就是巴山王，
其实最北边嘅系巴山王。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神让他们从这条路走又难，而且要面对两个这么强大的敌人？
有时候神点解要俾佢哋行咁难嘅路，仲有咁强大嘅敌人？
我们知道亚摩利人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就是讲到迦南人的这个强盛。
有的时睇到讲到亚摩利人就系讲到迦南人嘅强盛。
因为圣经常常讲到迦南地的时候，就用亚摩利人来代替的。
因为圣经经常讲到亚摩利人嘅。强盛的人又就用亚摩利人代替。
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
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
啊，他就神就预跟他们预言。
神就同佢预言。
啊，他们将来要到这个地方。
佢将来会到呢个地方。
他要怎么样审判亚摩利人的罪孽？
佢要审判亚摩利人嘅罪孽。
就是迦南人的罪孽。
就系迦南人嘅罪孽。
亚摩利人，因为他非常的强大，差不多可以代替这个就是迦南人。
因为亚摩利人好强大，差唔多就可以代替迦南人。
在民数记，约书亚也讲到这个，他们得到了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
在约书亚记讲到得到迦南美地的时候，
他也用亚摩利人的地来这样的形容。
亦都系用亚摩利人的地来形容迦南地。
所以我们看到亚摩利人就代表了好像整个迦南的敌人。
所以我哋睇到亚摩利人就代表咗整个迦南嘅敌人。
是很强大的敌人。
系好强大嘅敌人。
另外
巴山王。
巴山王在生命记三章十节特别讲到这个巴山王。
讲到呢个巴山王喺《生命记》里边，
称他们为立法阴人，
讲佢系立法阴人。
啊，他就讲到他们睡的床，
讲到佢哋瞓嘅床，
有长九肘，宽四肘，
长九肘，宽四肘，
就是他们像一个巨人一样。
讲佢哋好似巨人咁。
我们知道当时为什么十个探子在去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敢进入。
讲到十个迦南探子去探迦南地，点解佢哋唔敢进入咧？
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人身体高大，
睇睇佢哋呢啲人好高大，
看他们像巨人一样，
睇佢哋好似巨人咁，
所以他们就不敢进去了。
所以佢哋唔敢入去，
所以他们非常的强壮，
所以佢哋好强壮。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
所以从人嘅角度讲，
实际上是我们面对一个当时以色列人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
实际上当时以色列人面对好强大嘅敌人，
所以。如果要靠我们自己的实力，就是从表面来看都是不行的。
如果靠他们的实力，表面上看是不行的。
啊，就好像当时这个大卫，这个跟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战争。
就好像当时大卫和巨人哥利亚的战争。
啊，这个图常常把大卫，弄得很小。
这个图经常将大卫画得很小。
不过那个哥利亚实在是太高，
但是
太巨了，太大了。
但是这个哥利亚实在是太是很高大。
但是好像靠自己。不能够得胜，
所以靠自己不能够得胜。
但是在这段这一章的经文里面，
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胜了又胜？
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胜了又胜呢？
不是他们很容易就胜，
不是他们很容易得胜，
而是神带领他们战胜不可能的这个胜利，
而是神带领他们获得不可能的胜利。
生命记三章二节，神对他们说：“不要怕他们。”
生命记三章二节，神同佢讲：“不要怕他。”
他说：“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
因为我已将他交在你们手中。
圣经常常这样来形容这个战争的胜利。
圣经经常可以咁样形容战争胜利。
不靠我们去征战，
唔系靠我哋征战，
是神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
系神将佢哋交喺你手中。
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得胜的经历。
我唔知道弟兄姐妹有咁嘅得胜经历。
有的时候你拼命的靠自己做。但是做不到。
有时你靠着自己拼命去做，又做不到。
但是当你转向神的时候，
但是当你转向神的时候，
所有的事就改变了。
所有的事就改变了。
啊，我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到神这样的祝福？
求神帮助我们，怎么去经历这样的祝福呢？
我们来学习依靠他。
我们要学习依靠他。
也就是这个信心的功课。
又是这个信心的功课。
我们相信这位神。
我们相信这位神。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在马太福音他也说，在人不能。
在马太福音讲，在人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记得，虽然以色列面对的是强敌。
所以记得，虽然以色列人面对是强敌。
但是靠神，他们可以完全的得胜。
但是靠神，他们可以完全得胜。
所以有一句话就说，在神没有不可能。
所以有句话讲，在神没有不可能。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以色列民击败亚摩利王红跟这个巴山王，一直在他们的经文里面被称颂。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以色列民击败这个亚摩利王和巴山王一直被称颂。
好像在 那个诗篇一百三十五、三十六篇，
好似诗篇一百三十五、三十六章，
在亚摩利书里面，
喺亚摩利书里边，
在刚刚我们接下去还有二十二章一开始，
就二十三章开始，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当时摩押人他们为什么会惊慌？
当时摩押人点解会惊慌呢？
他们要去找一个巴兰先知来咒诅神的子民。
他们要找巴兰的先知来咒诅神的子民。
原来他就听到以色列刚刚把这个亚摩利王、巴山王打败了。
因为他们听到以色列人将亚摩利王和巴山王打败。
这是神的作为。
这个就是神的作为。
我们也知道今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他得胜一切的这个，他的这个能力，
我睇到今日，主耶稣十字架上显明咗佢得胜一切嘅能力。
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依靠主。
俾我哋知道，我哋今日要依靠主。
我们不但在任何的事上，我们靠主来得胜。
即系任何，我哋唔单止喺任何事上靠主得胜。
我们在得救的事上更要靠主得胜。
我哋得救嘅事上更加要靠主得胜。
我们在走天路的当中。
我哋喺走天路嘅当中。
我们要领受他的祝福。
我哋要领受佢嘅祝福。
我们一样要来依靠他。
我哋依靠佢，
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秘诀。
呢个就系得胜嘅秘诀。
今天这个三点，一个靠主得胜。
今日有三点，靠主得胜，
靠主得救，
靠主得救，
靠主得地，
靠主得地。
我们知道这里的一个秘诀，
我睇到呢个秘诀
就是靠主，
就系要靠主。
我们常常我们有时要问自己，
我哋经常都要问自己，
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我哋系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
系神嘅儿女。
你真的凡事依靠神吗？
你是不是真的凡事依靠神呢？
或许你更看重一些物质的东西，
还是你更加看重一些物质的东西，
或者你靠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你靠自己的能力。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
赐给我们信心，
知道他是那位得胜的王，
给我们知道那个得胜的王。
实际上这个得胜的秘诀，
实际上这个得胜的秘诀，
在我刚开始有第一个这个图，
那个开始有这个图，
已经告诉我们了，
已经跟我们讲了，
就是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七节，
就是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七、三十七节。
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一切的事上，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已经得胜有余了。”
就是说，如果你依靠神，
就是如果你依靠神，
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情，
冇系不能够成功的事，
而且你得胜还有余，
而且得胜仲要有余。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借着旧约这个以色列的历史，
藉着这个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
同样让我们能够成就在我们今天的实际的生活中，
同样叫我们去成就在实际的生活中，
让我们来经历神的恩典，
叫我们去经历神的恩典，
经历神的作为，
经历神的作为，
经历神的能力，
经历神的能力。
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感谢主，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感谢你的恩典。
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信靠你。
主啊，多谢你因着信靠你。
我们与你重新和好。
我们与你重新和好。
我们